Hello， 各位穿越时空巴士的线上观众朋友，收听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司机说书人阿瑞，
我是阿钱。
哎呀，这个阿钱啊，这个你今天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悦耳啊，
真的、哦，平常都会告诉我说还剩下几秒这样子，今天突然就来了一下了。
我刚才不是有跟你说我在穿衣服吗？要准备一下，不然人家推开。
我听到那个阿瑞跟祝荣夫人说，不要这样，阿钱在线上，我就赶快把耳麦拿掉了。
啊、你真的有听到那一句话、啊、
四象的人 你
真的有听到
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哦、是哎哎哎哎哎没有那个大概前面有好啦不要讲太多刚才啦那个阿瑞我刚好洗完澡然后我跟阿钱有提早先上线约会一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今天觉得阿钱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不一样对，说不出来是哪边不一样。好、哦、啊，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感觉。哦，因为阿钱
我增资五倍去买麦克风，好吗？
五倍，等下我猜一下，
今年是五倍，
底是多少？底是100，是不是？
底不要问，
底不要好。啊，简单说啦，我们上一支影片哦，不好意思啊，开场大概5到6分钟那个时候呢，阿钱他麦克风有爆掉一下下。哦、然后后来我们就这个痛下决心、哦、然后斥资上亿然后阿钱去某某电子就是添购了一支新的给息然后今天第一次试用、啊、希望说大家听得还满意啦、哦、
是是是
对不能我刚差点讲出来的不能打业配不能打广告、哦、感谢聊天室的朋友、哦、大家好然后我有看到有很贴心的范畴提醒我们说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会稍微聊到一些跟这个选举哦有关的个人感想好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哦、聊天室也要注意哦就是尽量不要讲到民调数字、哦、怕大家有一些跟选罢法相关的争议啦、哦啊、这边我们当然也会尽量避免因为毕竟民调应该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所以谢谢大家、哦、
哇真的应该要修一修现在的民调到底还有什么意义真的是不明白
你说那个盖洛普吗盖洛普、哦、
我没有指谁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自己的民调
因为我只知道盖洛普啦我这边要先讲因为刚好新闻有报我强调一下我就在新闻上看到说盖洛普民调啊怎么样我不知道对，不过除了选举之外，其实最近也不只是选举新闻嘛。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有另一个要聊，而且可能大家会更有共鸣的，就是新的这个疫情时代要展开了。这是阿钱跟我讲的。我其实，
下个礼拜口罩终于要解禁了。你知道我是那种走路走快一点戴口罩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人
哦。
对我来讲是还差蛮多的。
你本来是在2019年之前是都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吗？
完全没有，对。
欸，我会耶。我因为我是个过敏儿，
怕吓到路人哦，不是，对不起，
谢谢哦。哎，换新麦克，那个整个人的气没同哦。
不是，你走在路上，人家看说，哎，那个不是英雄说是阿瑞吗？这样很打扰人家的生活、哦。
是是是，那时候还没开频道、
哦，明星就是低调一点，伪装是正常的行为。对
是是是，哇，这个发夹弯转的还不错。好，但我想聊那个聊天室里面哦，一定有听众朋友啊跟。我是可能有类似的困扰，就我们小时候是那种晚上啊，不然没困到那个哎呦公公叫，然后会被自己的那个鼻涕吵醒的。然后我在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幼稚园大班到小一，我那时候我的床旁边就要放一包一整包那种抽取式卫生纸，然后晚上就自己抽自己醒，自己抽自己醒，然后一觉醒来剩半包。
其实我也是过敏的
哎、欸，有我这么严重吗？
你不是应该没有到你那么严重，但你不是有在练那个武术吗？ 身体比较强健之后没有比较改善吗？嗯、
有，所以我说我那时候是，
我也觉得有
小一嘛，你也觉得有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有做一些那个运动那些之后，其实真的是比较好。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但是因为毕竟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就是我们的体质其实是对于这个气候的变化其实还蛮敏感的，我个人，所以我以前就会，特别是当我有在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戴口罩，对啊，但我那时候因为没有防疫的时候，我就是戴那种布口罩，可能两天洗一次这样，那因为防疫的关系才开始改戴那个医疗口罩，所以我刚才讲到是说这个习惯我自己是本来就有啦，当然不舒服归不舒服，可是因为后来就是两害相权哦，就是你过敏的不舒服跟那个一时的闷热不舒服，我后来就还是给他忍受下去了。对，哎、嗯，那接下来改变之后，哎、欸，那阿钱就开心啦。对你来说，
对啊，
嘿，你觉得你最开心这个新疫情时代最开心的会是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觉得与其说就是新的时代，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说，你之前疫情来之前嘛，嗯、像我们家常会，比方说周末就带小朋友去个公园啊，去个海边啊，什么走一走、玩一玩这样。
哎呦，上次去什么时候啊？还记得？
去就是那么多年以前。
真的假的？
你看已经快了三年了，对啊，因为其实后来这个习惯你就会把它改掉嘛。嗯。那时候就买了 Switch 这个罪恶的元首。
啊，你的 Switch 是防疫期间才买的，我以为很早就有
了。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就买来说买健身环什么，就想要至少可以在家运动什么。
哇，好爸爸哎，好爸爸真的是。
但是买了之后就是有那个、嗯、你要套组嘛，你要挑游戏片，
对，
然后就挑了一个麦块，从此就陷入罪恶的冤仇。啊，今天不是要业配。
对对，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麦块也真的是我自己觉得算是现在小朋友益智电玩脑力开发的一个代表性的软体。
对,
对，
因为其实你不好带小朋友去那个亲子馆什么玩积木，
是的，
讲真的家里小你不可能买一大堆乐高在家。
欢迎那个玩具厂商可以找我们两位，我们两位都是有孩子的爸爸。好啊，你知道爸爸最喜欢买玩具了，
妈妈已经放弃了，说我再也不管你们买玩具的事情。
我跟你讲，我前阵子才在说，我已经准备好，我以后那个带来动主到他十岁生日的礼物，我都预先买好了。就是我现在买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要的哦，这是带来动主一岁生日礼物，然后两岁生日礼物，三岁哦，一直到十岁，我的扣打已经用到十岁了。
真的太邪恶了。
对，不好意思，最近想要的东西有点多，所以开
是啊，像我那个像你说你通勤你会戴口罩嘛。
对啊，
我们家是就是开始之后其实就尽量不搭大众运输
啊，这个
自己开车上下班比较多。那、啊、现在开车会经过那个台北的市民大道，
对，
走底下，
我知道，嘿，那个上面是天桥，
高架桥嘛。
对，
但会想到疫情之前的店家，到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都歇业嘛。啊，最近今年开始，大家开始换上新的店家，
哦，扛棒都换了，嘿，
对对对，就是你看到这个变迁也是蛮感慨的，
你这个同样的感慨，你没讲，我还真的忘了。其实我在没有，我没有到现在，我大概一两年前，因为其实一两年前有一段时间台湾是零确诊的嘛，
嗯，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尝试的就走出门，所以我当时其实一度就有一种好像疫情结束的错觉。对，我那个时候跟你类似的那个情感是发生在我好像去台北啊，我去参加 YouTube 的活动，我们那个台湾办的就有一个小聚去跟人家吃饭，然后在台北市政府附近，然后我就搭捷运从市政府捷运站手扶梯这样走上来，然后我一到地面上的时候看到市府那边的那个忠孝东路，哇，车水马龙，然后到处都是人，我有一种恍如隔世，你知道吗？因为之前都 work from home， 都在家办公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像是什么，就像有一部老电影 Will Smith 演的， 我是传奇。
我是传奇。
欸、yes， 这个真的是 so mad。对对，难怪刚刚一起在聊什么脱衣服啊！对，我是传奇里面，它不是那个空无一人的纽约市吗？然后我原本其实过去台北市在疫情期间，其实它带给我的印象，当然没有空无一人那么夸张啦，可是就是少了生气，对，少了一点活力。大家在路上戴着口罩，面无表情，每天那个还会 自动自发保持安全距离，嘿啊！但是在那一天的这个台北市政府捷运站里面，我就突然有一种说，哇，这个时间好像真的回来了。对，当然就是个很短暂的喜悦而已，因为接下来，对，又是一年又过去了，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啊是啊。
不过我们现在又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那个清零中可能就有点寂寞了，欸、只剩他还在清零。
哦哦哦，厉害哦，厉害！哎、欸，这一枪打很远。
清零中今天很生气，在呛那个加拿大总理，你有没有看到？
欸、我看到照片哎、欸，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他们为什么讨论到就是双方的表情管理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我就算看了影片，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看过这么多演皇帝的，没有一个演的比他好哎、欸。那皇上发怒的那个感觉，
人家不是演。人家不是演，注意你的用词。演是朱一贵那种阿乌翁那种才叫演哦，那种穿着戏服，哎、欸，狼是金金假假做红的，
上位继承事
实，然、哦、上位继承事实，好好，对啦，这个。接下来这个时代变了，就 我不是说他们的时代，我说那个我们自己，像你说下个礼拜啊，可能有一些口罩的政策啊，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规范啊，都有调整。哎，你会觉得跟现在我们面对在防疫作战期间，然后跟接下来的不同的政策，它会是更轻松，还是说它其实是有一些挑战在的、啊？
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大概从几个月前开始，大家就对指挥中心这个系统视若无睹了吧
？CDC， 嗯，难免
突然失去了存在感哟。
正常啊，你没有危险的时候，那过去预防危险的那个组织就失去作用啦。
啊，对，因为说那个刚刚讲的防疫视同作战，我们一开始都会喊这个口号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人碰到这种巨大的灾害啊，敌人。没有办法抗拒的情况下，就会把自己的指挥权交出去
啊，
人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就当头脑只有一个的时候，人类这种生物就会变成一团，聚集起来的力量就会很大。这是习婆说的，不是我说的。
中央集权啦，中央集权，对对对，我刚好前阵子拍那个武田信玄的影片哦，刚好有讲到，哎，等一下上片了没？啊，这一集还没上，糟糕，我已经混淆了。
上完为什么突然武田信玄两集之后
有第三集？
有
第
三
集，有第三集，对，英雄说书会有第三集武田信玄、啊，我现在一时混乱，我第三集其实有讲到中央集权的事情。
销量太好有 bonus 就对了，
对对 对，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就像他你说的、啊，就如果说中央集权的话，他好像人会变成一团，对，所以他的、这一团没有散开之前啦、啊，你的力量一定是比一盘散沙来的大。
对啊，他们执行效率都很高。嗯、说真的，一个政府，你看我们在疫情之下可以限制停办各种活动，他要停办选举可不可以？他其实可以停办选举啊。
我觉得有机会哦，有机会、啊。
你把疫情换成戒严的话，就更清楚了。
是的，是的。嗯、就
台湾就演
过，
对吧、啊？这种。那时候，现在小朋友可能比较不清楚，不过我们这里都是老人家，很 OK， 就国民大会代表。
哎、欸，对啊，民选的这个立法的代议士，哎、欸，
只争而不重选。
对对，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他是很好的公民教材。我对，虽然有些人就说老贼嘛，或什么东西就骂得很凶，
啊、
但得天独厚就是你，当你遇到过后，你就不会忘记，然后以后你在接受到相关的宪法上面的调整修改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去，每个人就会特别去看重这一块，对，就不会想有些不喜欢的啦，就不会让它重演啊。喜欢的人呢，可能会想要调整哦，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再调一下这样。对疫情、啊、所以你说 CDC 现在大家比较不看重了、欸、其实我不确定接下来 这样的这种中央特别为了疫情所筹备的这个组织，它到底实际上面的退场是下礼拜就退场了吗？还是其实
现在还没有了？
还没哦，对。
对啊，像我们五感其实就是对于那个威胁性没有那么大了嘛。
嗯，
我们有疫苗，有药物，
对，
那它慢慢其实就走向一个流感化的情况，你也没有办法驱逐它，它每年也是都会带来一些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就没有刚开始这么束手无策了。
其实这件事三年前就有人提醒过嘛，只是当他真的到来的时候，哎，你突然发现还是会怅然若失吗？这成语不能这样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你说那个，就有人已经提过这种，
对，
就是我讲不好一点，就是废话，
没错，没错，
就是说人总有一天会死，问题是什么时候死？
对，
其实大家没有想到说会拖到三年，坦白讲那时候很少人会想到说会拖到三年，
是是是是是。对，然后真的跟他要离开，或者说真的要转变成回去以前的生活的时候，那种好，我刚才说怅然若失不对，我觉得像近乡情怯。
嗯，所以你近乡的时候会有一点，
对，因为乡比较好嘛。那回到以前的生活，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应该也是多数人会觉得比较好。对，可是你要接轨的时候，好，就像最近要出国了嘛，那。我没有，我很神奇啊！对，我不能出国。对，有人说这个小朋友带来冻竹丢给阿公阿嬷这样子，然后我也想，但是阿公阿嬷也很辛苦啦，我觉得这种东西，对，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看到说啊，现在这个每个 YouTuber 都开始国外企划，虽然我也不确定说啊，英雄说出国外企划可以做什么，但就是想说不管嘛，去那边哦，搞不好就是可以做出来。哦，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羡慕的欣喜的心情，哦，会放在心底。对，
那其实我觉得说，就是我们今天要结束这一个旧阶段，迈向新阶段的时间，
对，
刚好是一个九合一大选。
哎呀，对，好像可以帮我们那个转移一下自己现在的这个注意力哦，就是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转移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你不知道该该怎么样接轨回生活，选举很熟悉吧？四年一次，台湾人都会遇到啊。
可是阿瑞今天标题就打说，他觉得今年的选举气氛比较冷，是吧？
我自己是新北市人啦，所以。我是真的觉得有史以来我没有这么欠缺选举感觉过，当然我不是说这是坏事哦，我先强调这件事情，我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甚至最早我是连选举日期都不知道，我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到十一月的时候才知道，今天已经十一月十七号了嘛，然后在九天就要选举了。我在十一月初的时候，我才确定说啊，原来这个月要选举了。对，这件事情在以前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发生的。对，就起码对我来说，首先就是电视嘛，电视上面一定会不断的有很多的广告。我不只是政论节目，政论节目当然如今还是有，可是以前的这个电视三台的这些选举广告是相当多铺天盖地的。
哥，你现在还看三台啊？
以前嘛，
你现在开电视，你大部分停在什么地方？你自己老实说。我老实说，我大部分都停在 Netflix 跟 MOD 的那个电影199。对，我不跟不可能会看到那些广告。
但刚好在这个月，刚好也是这个月的时候，那个其实 YouTube 也是有出现一些选举广告了，就是各党派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现在也发现说，可能你下载我们那种阿公阿嬷老三台吼，没人在看啦，哎呀，改下载 YouTube 那个效果比较好。甚至可以跟一些 YouTuber 合作啊，哦，然后这样子拍出来可能宣传效果更好。但大家仔细想想哦，在之前我们不用讲太久，伯恩夜夜秀还没收掉的时候，
哇，他收掉了，对不起。
对，他在停播、哦，对，伯恩夜夜秀停播，放假尊重的，不要以为换新麦克风就可
以
做。
所以以前夜夜谈选举是吗？
以前他有找韩国瑜、找丁守中、找柯文哲，
哦，
对，有嘛，对啊，没多久前呢，欸，对，没多久前，对，所以那个时候哇，就也是一个就算你 不支持这个候选人，或者说就算说你其实没有要去投票，可是他选举带给我们的气息就是不会让你忽略，他有一个超大的存在感，知道吗？他就像超大，像巨人，像晋级的巨人一样，好，就在墙外面这样看着你。可是今年，我觉得那个巨人逗鸡窝，那个巨人老了缩水飘孤窝，然后就不见了。所以这件事情，我前面一直强调说，我不觉得是坏事，我觉得这个现象蛮值得来聊一聊的。对，
我觉得跟候选人这边是比较有关系。这真的没有写在稿子上
哦，你怕讲错话是不是？
没有，我真的是突然间下班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
请说，请开始你的
心有灵犀。
对，请开始你的得罪之旅。
因为是没有稿子，所以你要适度的救场一下，有没有？
没问题，没问题，我最喜欢救场了。对，你说人不一样嘛？你说候选人不一样，
我是候选人这边的心态上面
哦，
其实。前几年这个说网络势力的兴起，
对，
大家是很愿意投那个资本进去的。
OK，
对，觉得它有影响力嘛？
是。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改变，就是这个 YouTube 的崛起。YouTube 它采用了一个类似 Amazon 的方式，就类似购物网站的方式，它把它的演算法变成是为你个人化。而克制的算法。FB 跟 Twitter 他们其实以前是让你尽量去交流嘛，
横向
去往外扩张，对
对。
但是 YouTube 他其实把人说在说你感兴趣看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有一切都是为你服务，
是这样你才会可以很舒适的停留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舒适圈。那其实当FB 其实你会感受到说他也开始把演算法往这边调整
啊。有前阵子有人说脸书有人抱怨嘛，说我都看不到我朋友的贴文，或者说我感兴趣的贴文，我记得一两年前才有人抱怨过，然后FB 马上就那个从善如流吧。对，他现在就改回来了。
FB 是调了，但是调个不停。对，
调个不停。
那我再说是说不好意思。
对，好，
那个当他去扩大你的舒适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先说我是候选人，我是这些高层。就说你今天在一个你今天下一个这个选举的广告变成意义很低
啊，都是本来会投你的人嘛，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这跟那个商品业配不一样了。今天你就算说 iPhone 11的用户，你对他下 iPhone 14的广告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啊，你要他换新的嘛。但是这些人本来就是贵党的支持人，再怎么下还是这些人在看啊。
这边我帮阿钱做个补充，就我自己啦，因为我有下过一些 FB 或者是脸书的广告，虽然不是我工作主要内容，但他这边有一种形式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下的广告他是可以让你在广告后台，每一个广告主他有一个后台，然后这个后台呢他是可以针对不同的关键字族群去决定你的广告要给谁看到。
对，就是
对
下广告，我刚刚讲的是给业配，
给业配哦，你说的就是 YouTube 的合作。 OK， 了解了解。
或者给那个 FB 的网红。
是是是，阿嘎就接过很多，啊，像蔡总统啊，对民进党的广告，阿嘎就接很多嘛，所以这个可以理解。
那时候，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今年会去降低那个比例了。因为其实讲真的说，我刚刚说，其实都是你自己人。那人家也自己人。其实我们一般打广告，我们要吸引的是什么？就是中间选民嘛，
陌生的。嘿，
对，你如果延伸不到中间选民那一块，其实意义就不大。
OK OK OK。哦，所以你候选人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就是说，那其实一般的情况下，大家的那个同温层铁票是稳固的，对不对？其实只有很少的情况，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种，不好意思，大概六七年前，会有一种网络影响力超大是什么原因？
对，
就是柯文哲起来那个时候，
没错，
就要超大，那个铁票通通都流掉啦。韩国瑜哦，他的铁票通通都跑掉啊，那一定是网络影响力很大。
OK， 那时候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应该在改变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坦白讲啊，就是说铁票会流失只有一个原因，
是
就是自毁。
自毁长城的自毁，
对，就是
okay,
对，就是
你怎么只讲了一半？
就是候选人自己搞死自己。
okay, 我第一次听到自毁没有长城的，你长城已经就先把它拆掉了，是不是？
毕竟我们去中国化，所以要长城。
Oh, OK OK， 我。OK， 就是、
留一半给你讲。
谢谢谢谢啊，你就说这个，哎，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有些人他是。选择不相信这个说法，就是他是就是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对，哎，这歌听过的可能也没多少，好，算了，不重要。对，就是有人听不进去了，有人会觉得说现在票流失了，或者说年轻族群不支持你了，它代表的是别人的网络社群操作比较厉害。我觉得它不是二分法。可能别人网络操作真的很厉害，但是这不能够代表你没有做错事啊。对啊，
但其实当网络公关公司来跟你推销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他的讲法。我干嘛一直挖这种？我们讲历史故事，好，我们讲历史故事，好不好？
我们历史故事
穿越一下，穿越一下。
就我们常常说嘛，就说有些人打败仗的原因，他绝对不是单一的一个错误决策所造成的。虽然我们很喜欢讲啊，我举例像赤壁之战，我们就哎常讲说啊，赤壁之战最后小时候觉得是诸葛亮借东风啊，就是
东风棒枪，
对，丢东风爬出来哦，棒请、哦、一家烤肉三家香，然后就只有曹操被烤，然后其他孙刘都很香，都在吃肉这样哦啊，但是你当然大了之后发现说啊，《三国演义》稍微把它浮夸一点，好，可是就算你回到《三国志》史书来看说，诶，那赤壁之战曹操大败，那难道说是因为周瑜超强吗？我们就说诶，周瑜是这个大功臣，然后
曹操说没有，那是我们家就是很多人生病
啊，对对对，曹操
成就了周瑜小儿之名，
是是，然后在这时候你又回头想说啊，所以就是流行传染病嘛，对啊，可是一个流行传染病，它就真的有办法导致到说它兵败如山倒，一蹶不振，从此没有野心再去南郡嘛？对，然后南郡就留给那个刘备跟孙权去玩就好。对，我就再也不插手。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找一个单一的主要原因是考试的做法。对，考试做法，我们因为你毕竟要短时间内要给人家知道说啊，我对这个战争有了解，好，所以我可以找出一个主要原因。可是我们其实也不能忽略说，主要原因它最后会成真，代表着说它背后有其他的次要原因去撑住它。譬如说一场大病，你就讲说一场大病，如果可以让这一个军队它就此瓦解，也没有后勤补给，哎，也都没有让新的军队来补，那就表示说它可能后勤那一边
出了问题。
对，出了问题啦。对，它后勤为什么会出问题呢？你就可以再去挖。对，所以这
曹操的萧何是谁？
曹操的萧何那个时候已经挫败了。
还没，
接近吧，接近接近，
还没还没，那就是他们斗得最激烈的时候，好不好？
啊，就在对你说的那个顶尖对决的时候，顶尖对决，荀彧那时候在跟曹操两个人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合。对，
好，欸，给我三分钟，我讲一个故事。刚好我今天看那个，
对，好，
看隋唐，
对，
最近在写隋唐的部分嘛。
只请说，
刚好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齐王李元吉啊，就是李世民他们家算老四啊，他那时候在守太原，
对，
后来那个就是人家打过来他就逃跑了，回家就跟爸爸说啊，都是他们那边守军不利什么，
对对对对，
但其实就是当时在那边的时候，他在守太原的时候就有人举发说他那个太喜欢打猎，然后都到街上去，他不是到树林里面，他到街上去，然后叫士兵放弓箭，
哦，
然后就射老百姓，看老百姓逃跑，
对，
他们觉得很开心这样。
但这个做法就是那个会失民心吧，就是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老百姓会觉得啊，你们这不知人间疾苦、欸、
对，所以说就是，然后结果那敌人打过来的时候，
对，
他又跟将军说，我给你100兵，你出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有收到情报、
哦、
将军说100兵出去你是要我去死吧，
刘裕就出去过咯。没有啦，开玩笑，
不是每个人都是开国皇帝。
OK OK， 不好意思， 我吐槽了，不好意思，
没有开国皇帝 buff。
对，所以他后来怎么办？
所以他那李元吉就是说，那不行啊，万一真的有敌人打过来，晋阳城的士兵要保护我啊、
哦、
你就是出去打探一下消息有什么危险的、嗯、去去了之后，这个将军就被人家抓起来。
果然没有 buff，
只带一百个人不抓你抓谁啊？
对，
抓起来之后他就很会抓，就我投降你们，我带你们去打旁边的城池。
哦，
把旁边的城池都打下来，嗯、对，李元吉就被包围了。
OK，
被包围之后，他就叫来他的司马。
OK，
说你现在把精兵通给我点起来，老子我亲自出城跟他们决战。
哎呦！有
那个
大
老弱妇孺就给你留在这里守城，反正我出去一定赢。然后带兵就出城了。几天之后，这个太原守军全部败战被抓。
啊，元吉，
然后那个这司马才知道说，元吉第二天晚上就落跑了。
啊，我不知道这一段哎、欸，我以为他真的出去了，
他真的落跑了。抢先回家跟爸爸说都是他们的错，
所以他就搭飞机去长安。哎、欸，是那时候在长安吗？
对，在长安。
OK， 搭飞机去长安了。嗯、
对，
哇！
爸爸听到很生气，想说哇，通通给我抓起来杀掉。
哇
塞！还好有人出来说卖家公，会不？
对，
有人告过他，一定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OK，
请皇上三思。
了解，了解，了解。哎呀。欸、这则故事是回应到我们刚才说的多重原因失败，对不对？
多重原因失败你讲过，我现在讲就是自己搞死自己、
啊、哦哦，对，自毁长城，
自己搞死自己，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救你。
对，哇，这件事情，你写成文章了吗？这一篇
、欸、今天写到这个，对，
写到这里，你也是一个自爆、欸、我刚才自爆我还没上传的影片，然后你这边先自爆还没有写完的问题。但
是我们讲那个就是比较历史，我写的是小说嘛，
是是是，
所以有加油添出一些部分。
好了，我帮你把这个时间轴这样咻咻咻咻咻拉回来，咻咻咻，因为我们刚才说，其实虽然说今年这个选举的气息啊，就是不比我们过去，其实我们刚才讲韩总那个也算是比较近期嘛，那更早当然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面、欸、不是收音机，耳机前面跟荧幕前面的观众，你们有些人一定会记得，譬如说什么94年台北市长选举啦，哇那个多热闹啊，或者是2000年的总统大选啊，哇也好热闹、
欸、可以稍微讲一下人名吗？94年2000年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
啊，真的吗？
想起来谁
是
谁、
啊、是
是
是，好，94
年不是考试谁背那个
我没有背，他在我的协议里，我在也很坏，真的啦，我先说94年那一次就是唯一一次，到今天为止啊，到今天为止 我怕我被人家打脸，到今天为止唯一一次民进党选赢台北市长，那一次选赢的那一位战将叫做陈水扁。
哦，
那他会选赢的原因，当然一来是陈水扁非常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有新党跳出来脱离国民党。
嗯，
对，然后新党 派一个人去跟当时的这个国民党一起分票，然后那一个人叫赵少康，对、哦、对，
不是叫刘备啊。
哦，都是汉室宗亲这样子，对对，所以那个，然后那时候他们的电视辩论，哇，那个收视率之高，现在网络上 YouTube 都找得到影片，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看，然后非常的慷慨激昂啦，就很激烈这样。
我还以为你要说现在的 YouTube 都没有人点击率像他这么高的。
应该是比不上现在 YouTuber 啦，对，这点应该还是比不上。然后
老高表示，
对啊，九四年嘛，然后你刚刚说两千年，两千年主角一样是阿兵啊，只是
阿
对啊，他很厉害耶，
选输了台北市长就转战
对，
总统大选，
转战总统大选，很厉害啊！病啊，每次只要他出来，都会遇到国民党分裂，我就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假许是不是？这个反间计很厉害，对，
搞不好有偷射一支箭过去，
对，搞不好哦，他
像曹操叫曹仁射一支箭到樊城说，孙权背叛你了，赶快往回去吧。所以说我不信，
不信。对，所以你有想起来了吧？有想起来就好了。2000年是陈水扁、宋楚瑜连战，对，那时候主要啦。然后负的那些就得票率比较低的候选人，我就有点忘记了。对，我对不起，真的啦，我又不是做功课，我在协议里只记这些。
人生就是这样。
对，人生。
像你说今年这个比较冷，但是其实那个新竹很热啊。
新竹
今年的热点都在新竹有沒有，
还有那个啊，那个里长，里长选举也很热啊。
對，里长我只知道子瑜这样，
你知道子瑜，你里长那个我们的跟我同届的东吴校友阿嘎有拍过那个什么最正里长的评比，他每年都会拍一次类似的题材。很肤浅，好，然后但是就是有兴趣的人想觉得今年要是选举位不够啊，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对啊，但我这边要说，其实里长这件事情啊，台湾的里长候选人年龄是真的有年轻化的趋势，欸，
嗯，对啊，
对，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是好事。然后我觉得好事的原因是因为里长这种工作其实他是我自己觉得啦，你真的如果是要认真做是会很辛苦的，
嗯，
然后你如果让年纪大的人去搞的话，哎，我觉得对
协议里面的淡定，
对，我觉得
突然想要发声这样，
我觉得就不甘了啦。你看那个啊，刚好也是 YouTuber 酷德梦，我今天怎么一直在帮那个亲那些友台打广告？酷德梦是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一个法国人，然后他来台湾，然后他中文说得很好。酷德梦他曾经去访问过一个里长，一个阿姨，然后他就跟着那个里长跑一天的行程，我发现哇，有够累，对，有够累。就是到底为什么里长他，你真的是要有一颗服务人群的心，才能够去做好里长这一份工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是真的有心啦，想要从事基层政治运动的人，确实趁年轻去投入这个里长选举，比起你要退休之后再去做，我觉得对于整体社会来说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个人这么看。我不知道阿钱你怎么想。对，
今天讲到里长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选举公报翻开来看，就是很多里长的那个政见
怎样怎样的，我还没看，欸，
大家都写得非常的夸大不实这样。
哎呦哎呦，你不要讲人名，我怕你，你讲一个证件讲证件，对，
像什么那个招商迪士尼来叉叉里，
真的假的？ Disney
类的
是 Disney Plus 吧？你是不是看错了？
迪士尼乐园
是迪士尼乐园吗？
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其实有一点故意在恶搞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些参选的，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不可能，为什么要恶搞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几年有些人在宣导一件事情，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提出的政见有没有牛肉。
哦，
我可以说脏话，我就放屁呀，啊！我觉得这些里长他们提出那些政见，其实就是在讲这，就是熟，我完全可以画一个超级大饼啊，
嗯，
你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实现吗？
是。
其实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在看电视政见发表，哇，他讲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政府机构他所选的那个职位能不能去实现这个政见
啊。
对
对，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嘿，
对，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选学生会长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通常会有几个老师坐在旁边听学生会长候选人发表政见，那讲得太夸张了，老师会拿麦克风起来说这学校不可能做到，他说讲还可以，说这学校可能会列入考虑。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你知道，
哎呦，
今天如果政见发表会那个各部会首长坐在那边，
对，
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可行性的，
哦，就大家拿一个那个圈叉圈叉牌是不是？然后可行性就圈
之类的嘛。然后到最后再记点，有没有？那证件得点，这你才知道嘛。不然他讲了几个小时，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索性干脆上去唱歌就好了，反正台下的人也不会记得你发表什么证件。今年那个大咖的证件都是贴那个 QR code 有没有？哎，请你自己扫出去看我的完整证件，我是多么有理想、有抱负，要改变这个设计。
因为那一格写不下，那一格太多了。对哇塞！
其实我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哎，那各部会首长搞不好他们就是支持自己的党啊，或者是什么有个人因素嘛，然后在那边给你举叉说你这个证件不可行。
OK。
对，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
但是问题时间就是说，就算是个人因素，本来政策能不能行，就是这些公务员支不支持你的问题啊。
你的官僚体系
人和啊，
会不会运作？嘿，
对
啊，是
你没有这个，你得不到这个人和，你进去，你再怎么样符合机制运作，你还是会动弹不得。
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曹操跟荀彧会斗得这么激烈的原因。
说的是，
说的是，有没有回来了？荀彧他掌握了真的很重要的这个官僚体系嘛？对啊，你官僚体系里面这些运作细节，曹操不是不会，是他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那个心力去搞。对，可是问题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荀彧你要说他完全不会打仗吗？我觉得也不对哦，他搞不好也会打仗，只是他的时间就用在了帮魏国去巩固他里面的这些整个行政运作上面了。对啊，
说什么人家是帮汉朝
啊？对，汉朝，对不起，帮汉朝。sorry，
好好说话，
我跟正那个文若晚上不要来找我。对，帮。
不过这个事情很难讲啊，其实就是说哦，那个也是我们樊稠大将军有一次提醒我说哦，
对，
有荀彧有一个那个公文是发给孙权的
哦，
我拿来看一对比那个年份呢、
啊，是，
发现哎。这封信应该是建安21年写的，但是陈寿其实继荀彧建安17年就死了嘛。
对，哇，看你写过那篇文章，你最后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忘了。对，
这种解释我没办法解释
了。
但是今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就表示说荀彧可能没有那么反对
曹操
成为魏公。对，
是。哎呀，
那其实历史很多，就一旦进行考证起来，故事都不要讲了，所以我们讲故事就好。
对。好，这如果是新观众啦，就是这边科普一下，就是我和阿钱，因为我们都是三国迷。好，如果你是新观众进来听的，哦，阿瑞有一个自己的频道叫英雄说书，阿钱有一个自己的粉专叫做史前文化，好，说话的话，哦，然后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有时候聊一聊会想起一些我们讲过的故事啊，新观众朋友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大本帐那边去参考一下。对，我们现在这算小
看一下，就是可能这候选人没有背景没有资金，只是一个小小的候选人，但是还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搞不好他做的真的是很不错。
OK，
对，像史前文化的文章一样。
我以为说 你今年要去那个永和要竞选了是不是？
没有
对，我记得你那个这一次在我们要讨论这个选举的时候啊，你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讨论说什么选里长啊、选立委这些东西是人民去投票嘛，然后你好像跟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古代其实也有这种选拔，我们不是叫民主哦，古代那不是民主，就是它有一个选拔的一个机制，可是它就方向倒过来了，就不是人民这一边去这个决定推举举荐
哦，就选举这个词嘛。
对，选举这个词
其实古代就有了。这应该我来开，然后因为阿瑞最喜欢吐槽我说，但是古代的意思跟现在应该是不太一样。
你也吐过我槽啊。这个武器它是一把刀，我们谁拿到谁就先捅啦。
这不是一把刀，这是一把扇子。慢才的时候一定要有
谁先讲古代，我就说古代。好啦， 请讲，请讲。
其实就是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论文的那个直播节目，
是，
对，那时候其实我们聊了一下科举这件事情
啊，好，是是是是是，对
对，那其实选举本身的意思差不多，
嗯哼，
哦，只是科举强调科，选举强调选。废话，
我想真的、哦、有一种
没有啦，因为国家需要的官员很多嘛、
okay.
并不能全部透过考试来产生。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可以可以，理解啦理解啦。当 这不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他是真的有讲出一些东西的。好，对啊，那
就现在是有一些人出来，我们投票选择举他当官，
对。
那以前是有一些人出来由大官选择举他当官，
哎呀，
投票的投票方不一样啊。
欸，那个大官他的层级是有固定在哪一个层级吗？还是说，
这其实就看那个要举的官是什么嘛。
对，
比方说像丁原从这个滨州人中，挑了吕布当主簿，
是的，
对不对？挑了张辽当从事。但是丁原他其实是应该要提供朝廷说，哦，我为什么选吕布？那要说吕布有什么好处？
嗯，
对，有什么过人之处？哦，那朝廷就要针对这些过人之处对吕布进行考核。
OK，
这是理想机制、嗯，原本是这样运作的。
对，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讲举了这吕布这么血淋淋的例子，就是说，直到丁原吕布那个时代，就是塞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OK OK， 这么坦白啊？
至于像刘备去选什么糜竺、孙乾，那连塞钱都不用，因为刘备那个官就不是真的，
对，
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就左将军府事
是對，对，那也就不要给钱了啦，大家就那个意思意思一下，喝杯酒就好了，这样。
但是汉朝人他们也会说，就是你选举做得好嘛，
对，
就是让这个有才能的人信服你管理的方式。
嗯嗯嗯嗯，
对，你有才能，但是你如果没有被选中，会信服他吗？
对，是。所以当时的这个他们的选法是认为说，你要挑选的那一个人，你至少你可能要了解。你手下的这个人他要做什么职位，譬如说你刚举的丁原的例子，他要选自己的主簿嘛，啊，主簿要做什么工作内容，欸，丁原理论上他是 90% 了解的，所以他知道什么人会适合这个位置，
嗯，
可以这么讲，
事实上其实就是抽佣而已。没有，我说刚讲说
头撞到麦克风，对不起。
刚讲到那个有才能的人信服你嘛，因为那个古书写贤士，
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贤士这种就干话，我们之前说过，怎么样造势，怎么样进士，士其实就是地主阶级啊。
OK，
有些人可能比较熟那个奴隶主这个词，这个词比较红，有
比较白话，现在人比较接受。
这个地主、奴隶主是不是信服你这个太守刺史，那就很重要了，对不对？那判断说，欸，你有没有办法正确评价我的儿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赞助你，对不对？
就有话好好说，我儿子是不是一个好是模范生？好，你讲。
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正确评价是老师给我儿子都给100分，这样叫正确评价。
嗯，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老师告诉我儿子他差得远了。对，因为爸爸讲不听的时候，就是靠老师骂嘛。
OK， 哎呦，这个爸爸也不错。这个爸爸我觉得不错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各种人都有，不会说只是一个面向，就哇大家奴隶主都是坏人这样，没有这件事情
啊，最衰小
就天下人百百种，对。
对，老师说你要不要先跟我讲你是哪一种爸爸。、哦，你是虎父还是慈父，哦，我想先了解一下才决定我最后那个评语要怎么写，是品学兼优，哦，还是不服管教，哦，这个要讲清楚哦。
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就是算今天的冷知识点，
哎，
我忘了这件事情。
哎呦，
对，刚刚讲到那个造势进士嘛，
嗯，
刚好最近读到说，到底什么叫做隋唐开启科举，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汉朝就在科举啦。
好，它的定义一定是跟我们有点不一样，这样子，
其实是指说隋炀帝开了进士科
啊，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说，okay. 近视这是近视这是学校教育上去的，你一定要是地主阶级才有办法走到近视。
嗯嗯嗯 嗯。
但是那个隋炀帝杨广把它开放，就是大家都可以考近视，用考试的方法。
对
对，
了解。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做对他的王朝有什么影响？他的王朝还是灭亡了。唐朝为什么又要跟进这个做法？
是
这些故事呢？我想
我们留在下一次影片。对，太好了，太好了。我怕你讲下去，我刀已经拿起来了。他说你要是敢讲，我就把它切断。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这故事是真的有趣。然后我们应该他阿钱会在自己的粉专写文章，
因为我也还没有研究完呢、啊，所以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不见得会在直播讲，但是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跟频道，好不好？好。那这件事情啊，我其实会拉我自己哦，其实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是在今年的这一次的大选当中，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公投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嘛，那个选士造势，或者说要让人家认定说你可以分辨有才能的人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人有这个权利？那今年的大选当中，我们有一个公投正在讨论，就是要把投票年龄的限制往下放宽到18岁。
哎，这次也是第一次，
对，
由公民来复决宪法修改，
哇！太漂亮了！
以前都是就是我们前面讲到那些国大代表在做
这件事情，是是是是是是，哇，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啊！阿钱真的是恋爱了，
今天才恋爱吗？
今天恋爱，谢谢你帮我补充。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假的，
断背山，断背山。对，都跟老婆说我们在直播，其实是空中打情骂俏。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我跟大家说，就算你没有在想要投政党候选人的话，在这个公投议题上，我也强烈的希望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思考。因为啊，这个议题抛出来之后啊，其实最直觉的，有些网友就会吸反射。哦，什么叫吸反射呢？他就会直接跟你说：“啊，你长辈回
小孩懂个屁！”
对，你长辈回啊，高中就还未毕，你还未毕业，你是肉啥？就会这样子讲。然后哎，然后但是吸反射再来，然后再来可能就是那个眼皮反射，眼皮反射就会跟他说：“哦，我看你吃饭吃到60岁了，你也不见得比较懂啊。”哦，就是大家就会开始那个变成这叫做什么？世代对立。哦，就是那个年纪大的人骂年轻世代，哎，他们现在叫草莓族吗？草莓族是我们这个世代，他们现在叫什么？
永远都可以叫草莓族，
永远都可以
每一代都。对，草莓族长大之后就骂下一代草莓族，然后再长大又再骂下一代草莓族。
有换啦，不要骗我，骗我书那个新闻看得少哦。有啦，他好像有换叫优格还是什么的，好算了，没关系，
反正开心就好了。
就是不同世代的人，他们都会嫌弃哦，另一个世代的人，他们可能在判断力哦，可能在这个努力的这个程度上面比不上自己，所以年龄这件事情啊，他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争执点，就是我自己觉得他其实 这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多理由去争执的。对，因为实际上我其实是赞成说最好可以挑选出有办法有足够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投票。对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件事情有困难嘛，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有独立思考能力，所以稍微随着我们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可能教育更普及哦，那可能以前的人可能高中毕业的没有那么多，哎，现在高中毕业变多了，然后国民教育也变多了，所以可能年龄往下放修是一个相对于每个投票的人都要给他考试哦，确定他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一种听起来不切实际的做法，把年龄下修稍微可以接受，我本来是这样子想的。我想先听听阿钱这件事情，你自己原本你对这一个公投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
对啊，
其实我觉得以前台湾人在经营上面常常忽略一件事情，
嗯，
就是永远都会有18岁的消费者来买 A 片。
不是，不止吧？不是十岁吗？
先非法的那个不要提了、
哦，
人类就是会犯法哈、哦。
OK OK OK。
我的意思是说哈、哦，就是你要经营一个东西，你永远要考虑到新加入的消费者
啊。OK，
对，这才是产业永续经营的想法啊、哦。你一直 keep 你原来的这个群众，
对，
这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萎缩掉。因为台湾本来是一个很超短线的地方呢，
对对，
刚好这两天那个在公布什么，
不要讲超短线好难听，追流行好了，
嗯，没有，真的讲超短线，因为我说让在公布那个每户人均财富那个东西嘛，那你会发现说，他说我们现在每户1263万这样，大家都很有钱，就只有我没钱，我要讲的是说哈，他有把那个结构写出来，
是。
就结构就是一半的资产在
不动产，
一半的资产其实都在海外
哦，有哦，在海外 ，OK，
对，
okay，
其实台湾以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赚到钱，我们都是往海外投资，往海外丢、嗯，送小孩出去、嗯、去美国，美国女孩就是这样的故事嘛，嗯、对不 对？
对，没错，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氛围开始在转变，嗯哼。对，我觉得近十年台湾的选举啊，哦、我们刚刚说到中间选民，但是我觉得现在所谓新生代的力量，已经慢慢凌驾那个所谓的摇摆不定的中间选民啊、哦，而是一些开始有办法自己判断、自己决定事情的人，他们在左右这件事情。
了解，对，所以你这件
他们投票不再是。投信仰的嘛，含泪气饱，对，
就我这句话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听听看对不对啦？我觉得含泪气饱，不管你在什么年龄层都会有，但前提是你已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很多人把独立思考能力想得很神圣。就是什么叫很神圣呢？就是说，所谓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你要像爱因斯坦一样，你看到一件事情之后，你就可以做出，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明智而且风险。
爱因斯坦那是天才伽利略，
天才伽利略
开始马上公式开始算。
对，但我对独立思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我独立思考的标准就只是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做当下是你想要做的，而且没有人拿刀逼着你这样做。我然后你也愿意为自己知道说你这个。投下去结果是什么，谁谁谁会当选 OK，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符合独立思考最低标准了。
嗯，我觉得那是一个能力，
对，
但是
对
你不能用呢它的最终极的程度来
是
去 test 这件事情。
对，我刚好最近啊，就刚好针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稍微有看一下一些不只是台湾，也想要了解一下我们讲美国爸爸这些西方现在民族领头羊哦，有些人可能不承认，但是没关系，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会认为这个说法在媒体上是说得过去的哦，毕竟美国他们讨论民主也很长一段时间哦，然后也很勇于尝试一些做法，就有一些外国的学者他们提出一个讲法叫做反民主。那什么是反民主呢？这反民主三个字其实是一本书的书名，有一个哲学教授，他叫布伦南，然后他怎么了？干嘛？你说哲学教授，你要笑人家是哲学系是不是？
那个范畴帮我打一下那个布伦南这三个字，
哦、不
好吧？
你真的是谐音梗之神。好，对他有没有布伦我不知道，好不好？他提出一个很重要，张小鸟帮你打了，谢谢
小鸟，
谢谢小鸟哥哈。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家对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选贤与能，然后有些人就说，刚才我讲到的嘛，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选民，我才能够选出一个好的候选人。然后，我们的布伦南他就说，好啊。你要一个很聪明的选民是不是？我有一个做法，你听听看这样好不好？哦，他就是说以后啊，就比照有点像是这个叫做什么陪审团制度，要选举的时候很酷，对不对？我听的时候也觉得很酷。他说哦，要选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 random， 或者是这个可以讨论，就是我要 random 还是我要从特定的族群当中 我挑出一些人出来，然后这些人在投票之前呢，我给他训练，给他上课，是类似道安讲习或什么课程，不知道。然后上完课之后呢，哎，再把他们送去投票。嗯 ，OK， 所以这就不是直接民主，也不是全民选举啊，不是这全民公投了。他就说，哎，你透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挑出一小部分人，然后这部分人可能会符合某些百姓对于精英的期待。起码他上过课了嘛，他比起阿瑞，我刚刚说我们那个只受过基本教育，有十八岁年满十八岁来投票的人，他应该更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吧？就哎、欸，有这、欸、你被说服了、
啊，你快点讲，你快点讲，
对，
我等着要吐槽你，
你等着要吐槽啊。好，但是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还没吐槽，作者自己吐槽自己。他一个人，他就是慢才的两个人，他就自己吐槽自己，他就说啊，有人一定会说，可是你这样子 random， 或者是你选出一群人出来，那这群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代表弱势啊，那弱势族群的利益会不会就在这个投票过程当中被消灭掉了？然后他就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这是他的自己吐槽自己的第一阶段。好啦，那我让你吐槽好了，你要先吐槽
第二阶段吗？
他有第二阶段，哦、对他有第二阶段，所以第二阶段我留着 ending 啦。反正我们待
会没有就那个、啊，其实又是论文那一篇讲过了，就尚书科那件事情。
哎呦，请说，请说。对，
那就是题目也是你出的，答案也是你写的。那来考试的这些人不听你的，难道听我的吗？
那
大家独立一判断就知道说，哎，我不听老师的，投给这个人，我们死定了啊！
那个课程怎么上，对不对？
对啊，
那个投票
课程完全就有一个带风向的可能性在，不是？
不是可能性啊，我觉得百分之两百啊，
人一定就算不去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不多多少少会流露出自己的那个主观意识在这个课程安排里面、
啊、除非叫机器人电子好球带、哦、跟大联盟一样，对，我们就电子好球带、
哦、现在有电子好球带了，
有
跟电子袜一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在试营运中，那未来可能会不会全面采用不知道，对，
可是就是裁判这样子乱判才有趣啊，
对、欸、你提的对啊，我们这个下一次再讲。可恶，我好想讲哦！你对一个棒球迷，然后丢出一个这个饵，然后我好想咬，你知道吗？
什么明明就是你自己讲电子好球带的。
但那个布伦南啊，哎、欸，对你吐槽到一个他没有自己吐槽自己的点。对，确实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啦。就是你人只要有人上课，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然后布伦南他自己吐槽自己的第二阶段是说。他说人家都觉得弱势很可怜嘛，然后他有提到说你们觉得弱势可怜的人，可是很奇怪，就是希望有才能的人来选的人，他们又会觉得说弱势他投的票不见得真的对自己有利，听起来很像绕口令。然后就举一个例子来说，之前川普大选的时候，川普的很多支持者是蓝领白人，然后可是那些蓝领白人他们投给川普之后，有些人他们去计算一个最肤浅的数据，就是说大家的薪水有没有上涨，哎，好像没有直接的相关，应该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直接关联性，所以弱势的人他们的投票真的知道自己的投票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吗？他是一个混沌不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那个布伦南
无法被证实，
对，无法被证实。然后布伦南他就很坦白的说，因为无法被证实，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刚刚提出来的那一个上课制度好不好。哦，那如果上课制度投下去，发现对于真的社会阶级对立有更暴力的一个摧毁，或者说更大的伤害啊，他觉得他就不要。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果然就是哲学家讲的话，就是他在一个理论的很美好的一个实验环境，对，可以做这个实验。对，我不但他也
被你讲了之后，我蛮欣赏他这个人的。
哇，你欣赏布伦吗？布伦男，这样布伦，
我欣赏他 man 的部分。
对，他就说啊，你就实验错了，我就承认我错了。对啊，但是我们自己大家现在都成年人了，其实你就会发现到说。真的啦，人的世界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干真的很有搞头啊，我好想要这样，
有时候真的是为嘴而嘴，你知道吗？其实根本就是想要辩赢人家，就是人家讲啊这样不好，那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吧，那就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就讲到最后，其实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不重要，
OK，
重要的是我赢你了，
对，我把你 博到无话可说，这件事情会让人家有一种成就感。这是人性啦，这是人性。好，然后钱哥，我差不多，我们前方我看到那个公车总站
刹车失灵，
刹车失灵，还好还好还好还好。对，你对于布伦南这边，你真的是钦佩的嘛？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没有没有了，
真的假的？哇，你一个
向来不补充，
向来不补充，
急杀的命就是你，
急杀的是我啊。好了，我来讲了，我自己在想说，刚才我就说嘛，人的人生啊，其实。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行不可行这件事情，你要说是世故，或者说一个人他变得不再年轻，不再愿意冒险，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一开始就说啊，这不可行。我觉得某部分是这样子，可是另一部分呢，它确实也是我们认清到说，有些时候的徒劳无功可能会造成别人的某种伤害，这是另外一个思考。就像刚才布伦南举的那个例子，他举例子的人自己都知道，他也是一个世故的人，也是一个有聪明的哲学家，所以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不可能真的我说做就做，可是这件事情他放在心底。那我这样子讲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积极的，我们不是一个世故的大人，我们心里想的是说，如果哪天有机会，你心里已经想了100遍的这一个做法有机会实现的时候，你抓到机会就不要放弃。所以呢，如果有些人心里一直在想着说，我当年高中生我为什么不能投票，可是现在出现了这个18岁公投的选举的机会，请记得18岁还在念高中的自己，好，机会终于来了，它不是一个什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毕竟很多各国的投票年龄都不一样，好，那也有18岁的，也有20岁的。那今天轮到说台湾有机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的时候，好好的想想，好，然后是不是值得你投下这一票？
说好的不拿人民当实验呢？
所有的政治都是实验啊！对，我自己这么觉得啦。对，你是不是想讲什么？你不要这样子憋着嘛。
我没有想讲什么，
快点啦！
时间已经晚了，
真的、哦。
我记得刚刚没有很注意在听，我一直在看那个范畴流的那一句话，
我看
说书人阿瑞，
说书
难怪阿瑞的频道向来都很和平，有没有？不随便跟人家起争议。
我很鼓励你们去投票，
让我补充，让我补充，
好，
我也很鼓励大家去投票，而且我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自己想投什么就投什么。
是啊，对，
不用一定要在三个西瓜里面选一个。像我今年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投给那三个西瓜任何一个人。要用选票教训执政党，不表示你一定要去便宜一些鸡鸣狗盗之辈。
OK。
对，
好，
你自己做判断，喜欢谁就投谁。
没错，
觉得那个古毅宏长得很帅，可惜你不住在苗栗。
OK，
那也是没办法，
是没办法。对，好的，感谢啊，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全车的巴士听众来一起陪我们来经历一场古今的选举穿越，再稍微聊一下我们的曹丞相他经历过的一些困难好，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Google、Apple、Spotify、SoundOut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是听了惯习不弃嫌，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呢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然后可以留言跟我们说说你想说的话啊。如果是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呢，你是收听重播的，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也欢迎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真的看到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感恩。好，那我们就每个礼拜四晚间固定9点空中直播，下次和你们空中再相见咯。我是英雄说书的说书人阿瑞，
我是阿钱，
下次见，拜拜，
拜拜。我想告诉小苗一件事情，我是屏东人，我们当年是多么光荣的一个县，你知道吗？县长武则元，议长郑太
基，
市长其实大家不认识，其实市长也被抓去判过缉毒，我就不在这里说他的名字。对，
我们真的是经过
屏东人民主的殿堂，荣耀。对，
有张小鸟，他非常感动。
反正那个音乐到底放了没有？
放了，我有放着。
好，放了，
有背景。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